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讲真相的基点与体悟；二、神奇殊胜法中修，兑现誓约广救度；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讲真相的基点与体悟》。我是1997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十几年来，我从未间断过学法和练功，对法坚定，兼修到底。今天借第八届大陆大法弟子书面交流会之际，主要介绍一下自己在面对面讲真相过程中的做法和体会，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在十几年讲真相的过程中，我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有的听了真相千恩万谢，有的破口大骂，有的举手要打，有的要报警，有的说你给我钱我就退。为什么能遇到不同的常人？我觉得表面的原因多种多样，但从根本上说，还是我们的心促成的。这与我们对法的理解，自己的念正与否，正念强弱有关。十几年来，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的出发点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邪党的迫害刚开始不久，我讲真相的出发点主要是为了减轻被迫害，有维护法的目的，也有很多是为了减少同修和自己的压力。第二个阶段，顶着压力按照师尊的要求去做，牢记师尊在《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中说的，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个人解脱不是修炼的目的，救度众生才是你们来时的大愿与正法中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大量的众生也就成了你们救度的对象。第三个阶段，圆融师尊所要的，主动的助师正法，心怀慈悲的去面对面讲真相，真正的起到救度世人的作用。一、学好法，正念强，是讲清真相、救度世人的前提和保障。有一次，我给一个人讲真相，劝三退，我向他讲了很多很多。他说：“我党团队都入过，但我不退。不过我很同情你们法轮功，今天这个面子就不给你了。”听了这话，我心里特别难受。我想，我是在救你脱离危险，远离灾难，怎么成了我求你和你同情的对象了？这不成了本末倒置了吗？但是作为一个修炼人，遇事找自己，我是不是真相没讲清，或自己有求三退人数数量之心，还是没摆正自己的位置？回家后，我静心学法，细看九评共产党，把邪党的主要罪状记在心中，并发出了强大的正念：我是主，我是王，我是众生得救的希望，摆正自己的身份和明确自己的使命。后来我又遇到了这个人，再去讲真相，告诉他法轮功是什么，大法弟子为什么要讲真相劝三退，邪党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这个人听完后说：“你上次讲我没听明白，今天我听懂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你把我的党团队都给退了吧，你们法轮功可真是好人呐。”此时我看到他的眼泪在眼圈里打转。二、同修互相配合，坚持不懈地讲真相。在讲真相中，我体悟到同修互相配合是非常好的方法。一个人面对面讲，一个人发正念，当前一个人没讲通或没讲到位， 另一个人去给补充，往往都能退。比如有一次，有两个同修给一个等车人讲真相劝三退，听情景此人不接受，我就在一旁默默地发正念，清除阻挡他了解真相的邪恶因素。同修讲了很多，他还是不退。俩同修离开了几分钟后，我又走到此人面前，我说，姐妹儿，刚才那俩人是劝你三退了吧？他说是，他们也太烦人了。我说，姐妹儿，你说错了，他们不是凡人，是你的贵人，是你的救星。他们告诉你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远离灾难的吉言。当今社会道德低下，骗钱骗物的防不胜防，有人骗你保平安的吗？只有法轮功的师父教他的弟子这样做。今天几个大法弟子接二连三的给你讲真相，是你有这个福分。我用和蔼的语气给他讲了很多，并且送给他神韵光盘，又告诉他传看光盘，把九字真言告诉他的亲朋好友，功德无量。他马上说，我退，我入过少先队，并连声说谢谢。我想这就是同修的铺垫，也就是第九章饼的作用。三，对师尊的教诲，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有了更深的体悟。有一次我到某县直机关去发酒瓶，我和同修一起走进某某局大院，此办公室的窗户的玻璃是带颜色的，从室外看不清室内是否有人，我们就把酒瓶放在了窗台上。就在我转身没走几步时，窗户打开了，室内的工作人员厉声大喊，站住，干什么的，是不是法轮功？这时身边的同修示意我们赶紧跑，我当时非常冷静，理智地想，我们是来救人的，应该慈悲地对待众生，既然看见了，我们就要堂堂正正。我一边发正念，一边面带微笑地走回窗前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我不知道屋里有人，我如果知道老弟你在屋里，我们就把这本酒瓶给你送屋里去，让你看看这本书写的都是真实的历史，好多人找都找不到这本书，今天我就把这本书给你留下，你也好好看一看，保你受益匪浅。他看我和颜悦色地和他说话，外表端庄正派，他的态度也缓和了，说，你走吧。一场惊险就这样化解了。事后我在想，用理智去证实法，就是不能神神叨叨地去做事，要堂堂正正地展示大法弟子的风貌，用大法弟子崇高的形象去证实大法，圆融大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就是面对不同的对象、不同的场合、地点和环境，用正念采取有效的方式和方法，去开启世人了解大法真相的心扉。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慈悲的力量是巨大的，真正化险为夷的、真正救人的是师父和大法。我们的慈悲是在真修实修大法的过程中产生的。四，有缘人盼望了解真相。自从讲真相劝三退以来，我一直惦记我儿子小时的幼儿园某老师，知道他们夫妻都是邪党党员，想劝他们三退。有一天在公共汽车站真就见到了两夫妻，我告诉他们大法的美好，大法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告诉他们当时全球三退人数和贵州藏字石的天机。他们听明白这些后都做了三退，她的丈夫更是千恩万谢，上了公交车还对我抱拳作揖，那种场面真的让我感动得落泪，从心里感谢师父的苦心安排，让我们这20年来没见面的人为听真相而相见。五，讲真相中也要有一些技巧和方法。正法走到今天，我们也都逐渐成熟起来了。当我们讲真相世人不退时，不要急，不要抱怨，也是在增加我们的容量，告诉他，我给你讲的话你要好好思考思考，如果再有人讲，那是你的福分，是你有这个根基，别再错过这个机缘，然后送上一句祝福的话，给他一个微笑，为下次再有同修给他讲真相奠定一个基础。 我想冒着天胆下来的，只要破了这个谜，有谁不愿回去呢？大法弟子任重道远。讲真相劝三退，用真名、小名、化名都起作用，这是大法的慈悲。我们在劝三退中，有很多看透邪党罪恶的人都愿意用真名退，这样的人也很多，但不敢用真名退的人，我们帮他起个好听的化名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给在职的领导起个明智、智慧，说明他们在灾难面前脱离邪党是有头脑的聪明人，他们都非常的高兴。姓高的起个高名，高兴；姓梁的起个良言，给做生意的起个发财、有才；给上年纪的起个长寿、安康、幸福，他们都非常高兴。师父教给我们的顺着常的执着讲真相的办法真好，有连声说谢的，有作揖的，有当时就喊法轮大法好的，有你送他光盘要给钱的，有泪流满面挥手道别的等等。多讲真相，多劝三退，不辱使命，我也乐在其中。在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的过程中，是助师正法，也是锻炼和检验我们实修，更是修心和增加我们容量的过程。路虽难，我们一定要坚定地向前走，只要我们心中有师，心中有法，正念正行，就度更多的有缘人，让师尊多一份欣慰，少一份操劳。最后让我们谨记师尊的教诲，千万不要懈怠，千万不要放松，千万不要麻木。洛神居士法会讲法，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
神奇殊胜法中修，兑现誓约广救度。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1999年初得法，到现在已经12年了。这12年正是共产邪党对大法疯狂迫害的12年，也是自己随师正法不断精进实修的12年，更是自己闯过风雨、越过坎坷、正念救人的12年。这些年来，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尽力做到修炼如初，坚定的信师信法，矢志不渝地走到了今天。下面我借此机会向师尊和同修们汇报自己12年来的修炼体会。一、大法神奇，师父时刻在身边。我在政府机关工作，在得法前，我是一个名利心非常强的人。由于多年来受邪党文化的毒害，在工作和生活中处处争名夺利。虽然都得到了，但是却把身体累垮了。1999年初，我遇到一位老同事，我问他的身体为什么这样好，他说自己在练法轮功，同时他建议我也练。从此以后开始了我的大法修炼历程。当我第一次翻开转法轮的时候，就看到书里面有法轮在转动，还有五颜六色的山山水水，还有各种形象的佛道神。师父的每句话都说到我的心里去了，书中指出的修炼之路，不正是我在生命的冥冥之中所寻求的吗？当时自己身患低血压、心脏病、间质性肺炎、脚跟骨质增生等多种顽疾，每天不是打针就是吃药，每时每刻都被病痛折磨着，非常苦恼。得法后仅仅2个多月的时间，经过学法练功，师父把我的身体彻底净化了，我身上的疾病不翼而飞，我的皮肤由黑变白，满脸的蝴蝶斑不见了，变得红光满面。家人和周围的同事都说我变年轻了，我内心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畅快，身心的巨变使我见证了大法的神奇。2000年的一天早上，我起来去厨房做饭，当我拧开液化气罐开关点火时，就听砰的一声，整个厨房全着火了，甚至连湿抹布上都是火。原来是因为液化气罐和炉盘之间的连接胶管老化断裂了，使液化气外泄而着火。我赶紧关闭液化气开关，在着火的当时，我就站在火焰中间，我心里想，有师父管我，别怕。这时丈夫听到响声，急忙从卧室跑过来，他看我站在厨房里不动弹，就说你傻了。我说你别碰坏我身上的网。在当时，我看到有一张网把我罩住了， 就像西游记里面的孙悟空在老君炉里一样安然无恙。那张网是白金的颜色，上面还有一朵花。后来我想仔细看时，这张网不见了。可是看看我身上什么都没烧到，头发衣服都没沾到火。这件事很快在我们的住宅楼、工作单位、亲朋好友之间传开了，大家都感到了大法的神奇。2006年的一天晚上，我到一个小区去发资料，临走前就有点着急，怕丈夫知道，心里想快去快回。刚一进小区的大门，我就觉得有一扇漆黑的大闸门关上了，闸门上面还有一个小红灯。其实这里根本没有门。这时我的怕心就上来了，心里想红灯停绿灯行，是不是我不应该到这里来呀？结果进楼道时脚没站稳，呲溜一下就滑倒了。当时就听咔嚓一声，我一摸右脚脖子崴的脚尖朝外了。当时我在心里喊师傅啊，脚疼我不怕，可是我的资料还没送完呢，我得把资料送完呢。于是我不顾疼痛，双手一用力，一下把脚又搬回来了。我求师傅加持，转身到周围的村里发完了带出的资料。我一边往回走一边想，今天哪错了呢？我认真的向内找，找到了自己的怕心。一怕回去晚了丈夫说，二怕在小区里被人发现举报。到家后丈夫看到我的腿瘸了，问我你的腿怎么了？我没敢说实话，只是敷衍的说崴了一下。我马上开始学法，学了一讲转法轮后感觉脚不疼了。第二天起床，丈夫看我的右腿肿得像小坛子似的，问怎么回事，让我赶紧上医院。我当时心里有坚定的一念，我有师傅管，我说不去医院，我就开始练功。在练功时就觉得身上有法轮在旋转，感到师傅在给我理顺身体。练完功之后，我的腿肿就消了很多。然后我又开始练进功，不能双盘，我就单盘。单盘30多分钟后，我实在坚持不住了。这时一看我的腿肿已经消了3/4，丈夫看后非常惊讶地说，太神奇了。第三天，在我的大脚趾和二脚趾之间长出来一个血泡，我把血泡挑开，让淤血往出淌。我照常静静地学法，淤血滴到了大半天，湿透了一卷卫生纸。到晚上一看，我的腿肿全消了。第四天，我就又出去送真相资料了。第五天，我和正常人一样骑自行车上街了。这件事让我的家人和亲属都感到非常神奇，觉得不可思议。我深深地感到，只要信师信法，大法就无所不能。2008年7月份，我的脖子上长了一个手指肚大小的包，当时我想没事儿，过几天就会没有的。于是我每天发正念清除它，可是过了20多天没起作用，而且长到鸡蛋那么大了。我和丈夫说这事，丈夫说，在你身上长什么都得掉下去。可是我的心里却有很大压力，也感到非常苦闷，一定是自己在三件事中没做好，有什么执着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我不能上当，只听师父的。于是我来到师父法像前，双膝跪下，眼里含着泪花，给师父磕了3个头，默默地说，师父，弟子的生死来去由您安排，可我有很多众生还没救呢。第二天在学法小组上，同修和我一起学法发正念，帮我查找执着心。当学到师父说的，你放不下那个心，你放不下那个病，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对你无能为力，摘自转法轮，就感觉像一根针扎在我的肉瘤子上，丝丝冒凉气。我终于找出了一颗执着心。女儿结婚后和女婿经常吵架，因此自己长期以来总是对他们放心不下，心里非常焦虑。找准执着心后，我认真学法，下决心放下对儿女情的执着，结果没有几天，这个瘤子就消失了。晚上在梦中看到有一只小鸟从我身上叼走一个东西，我知道这是师父把我的瘤子摘掉了。在我修炼以后，我曾经6次遇到车祸，还有一次从2层楼那么高的货堆上掉下来，每一次都是有惊无险。我深深的知道，在我修炼的路上，师父时刻就在我身边，我走的每一步都有师父的慈悲呵护。这些事情为我后来讲清真相、救度众生起到了很有说服力的作用。二，广传九评，跟上师父正法进程。九评发表后，我看了2遍，还没看完就看不下去了。当时心里想，这是不是参与政治？对于传九评，我心存疑虑，还有一种怕心。 一次我在梦中看到自己的身上家中的树里爬的都是蚂蚁，后来悟道，多年来我一直在协党的政府机关工作，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在工作中接受的都是党文化的东西，甚至在大学里读的都是党政专业，所以受党文化毒害很深。于是我就不断地发正念，清除自己头脑中的这些东西，同时对家里的环境也进行了清理，把带有中共党文化的书刊杂志等都处理掉。我又加强学法背法，多看酒瓶。师父的《向世间转轮》经文发表后，我感到是正法走入了新的进程，也是师父救度众生的宏大慈悲又一次恩泽世人，是救度众生的指路灯。师父说，其实师父在正法中是救度一切众生的，不只是善的，当然也包括恶的。我经常讲，正法中我不记一切众生过往之过，只见众生在正法中对大法的态度。摘自《向世间转轮》。注视正法的路怎么走。一次我在学法时学不是搞政治经文，师父说，其实揭露共产邪灵并不是指人，酒瓶是挽救一切被邪恶毒害了的众生，也包括中共恶党党员与中共最高权力机构中的人和普通世人，目的是叫各界众生都看清楚中共恶党背后的因素是什么。怎么注视正法救度众生，我心里豁然明白了，师父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于是我开始和当地的同修不分昼夜，用各种方式从城里到农村，在世人中大量传酒瓶。刚开始做的时候，自己心里也有障碍，存有怕心。有一天半夜，一位同修把刚刚印好的3000多本酒瓶送到我家了。我一看这么一大堆书，深更半夜往哪儿放呢？当时心里十分焦急。丈夫看我着急的样子说，只要有师父管，我看放哪儿都行。一句话提醒了我，对，就放在师父法像前最安全。于是我和丈夫把这些书放整齐盖好，就放在师父的法像前了。第二天，这些书还没来得及送出去，在晚上当地的公安局610人员就开始对大法弟子家进行大搜查，已经搜查了5名大法弟子家。就在这些人将要对我家进行搜查，眼看着搜查的车辆都快要到我家的时候，他们的车就肇事了，搜查被迫停止。在师父的保护下，我家存放的3000多本酒瓶安然无恙。记得一个冬天的夜晚，我一个人到城外的一个村子去送酒瓶和我们告诉未来的真相光碟。我背了一个大兜子，虽然是天寒地冻，脚下呲溜滑，可是发完资料后，我发现一户不多，一本不少，太凑巧了。这时我就产生了欢喜心，往回走，刚一转身就摔了个大跟头。我心里一下子明白了，这是我的欢喜心被魔钻空子，我马上清除。当时已经是深更半夜，周围漆黑一片，在回来的路上我得经过一条2-3里长的大沟，在这条沟里多半是埋死人的坟地，有些人在生前和我还比较熟悉，一想到这里他们就好像出现在我的眼前，我不禁毛骨悚然，吓得浑身是汗。怎么办呀，我感到孤立无助，可是没有回头路，我壮着胆子往前走，一边走一边背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住，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摘自正念正行。背正念正行，精进不停，除乱法鬼，善待众生，摘自正神。背论语，我突然意识到有师父在我身边，怕啥，他们是鬼，我是神，于是心里就稳当了，再也不害怕了。这时我猛然抬头，看见在我右前方的天空出现了天女散花、法轮及众神的景象，回头一看，左后方的天空也出现了这一奇异的景象。我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害怕、疲劳、寒冷的感觉一扫而光，这是师父在鼓励我，我感到修炼的无比殊胜。又一个冬天的夜晚，我到城外的一个农场家属区去送酒瓶和真相小册子。这个地方比较偏僻，这里的人们很少能看到真相资料。在去的时候天就有点阴，我到那不一会儿天空就飘起了雪花。我把自行车放在一家柴火垛旁边开始发资料，发完资料已经到了深夜。当我开车锁的时候，发现衣兜里的车钥匙没了。这时地上的积雪已经有5-6寸深了。深更半夜满地是雪，这可上哪儿去找呀，我不能在这儿停留太长时间，一旦被别人发现举报怎么办。这时我的怕心就出来了，我马上发正念， 清除一切邪恶因素干扰，求师父帮助。突然想到，我是在做世界上最正的事，怕什么？师父一定会管我的。这时我往前一看，在我前边大约2米远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像手电筒灯泡那么大的一个黄色小亮点儿，还一闪一闪的。我一阵惊喜，师父，我的钥匙就在那儿吗？我急忙走过去，用手一扒拉，正是自行车钥匙。顿时，对师父的无限感激涌上我的心头，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在一个初春的夜晚，我和两位同修用自行车推着很多真相资料到比较偏远的地区散发。那天夜里漆黑，我们连续发了好几个村屯，已经快到凌晨了，还没发完。尽管春寒料峭，可是汗水却湿透了我们三人的内衣，怎么办？于是在一位同修的带动下，我们三个人一起背诵师父的驰骋万里破妖阵，斩尽黑手除恶神，管你大雾狂风舞，一路山雨洗真诚，摘自红银二针，用师父的诗句鼓励自己继续发放。我们感到自己的身体变得又高又大，疲劳一扫而光，直至把资料发完。在回来的路上，道路泥泞返江，有的地方车辙都有一尺来深。深更半夜，我们骑着自行车却一个跟头没摔。一个同修说，这跟走贫道一样。另一个同修说，真神了。还有一次，我与同修提前去某地取大法的真相资料，准备第二天往边远地区送。在回来的路上，天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当时我身上只穿一件单衣服，没有雨具遮盖兜子里的资料，我心里急得没辙，怎么办呢？这时我想，师父就在我身边，我就发正念，求师父帮助。我心里说，师父，我交涉了倒不怕，别让资料受损就行了。我冒着大雨，急忙骑自行车往家赶。到家时，我浑身上下像水鸭子一样被大雨浇个透，可是打开兜子一看，发现大法的真相资料一点也没湿。见到这一情景，当时雨水、汗水、泪水一起从我的脸上流下来，同修也激动地哭了。第二天，我和同修们把这些资料按时送了出去。在广传九评的过程中，我对救度众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知道作为大法弟子是和师父有约的，是发了宏愿，在宇宙正法时期随师下世救度众生的。后来我就把讲真相、劝三退纳入到日常生活中，不管在任何场合遇到有缘人，都会把大法的福音告诉他们，劝他们三退，让他们得救。三，不分阶层，随时随地正念救人。我和丈夫都在政府机关工作长达30多年，而且所从事的工作接触面广，我们居住的城市又比较小，这样在这个城市里，上上下下各个阶层与我们认识的人非常多，这为我们后来广泛的讲清真相、劝三退、救度世人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劝家人和亲属三退，我开始讲真相、劝三退，首先面对的是家人和亲属。九评发表后，丈夫也看了，但是看不进去，因为他多年来在协党机关工作，所听所看所做的都是协党的那一套，受协党毒害很深，起初对我练功有抵触情绪。有一次他竟把300多元钱的字典摔坏了，还有一次他气得把自己的衣服扔了一地。我和女儿、家里的哥哥姐姐讲真相劝三退，也遇到了顶流，他们都认为我是参与政治。女儿说，我看你还不如上大街上扭秧歌去。哥哥说我是反党，姐姐说你别被别人骗了。我心里很着急，怎么办呀？我感到压抑、委屈，甚至还流了泪。我静下心来向内找，体悟到不能抱着情和各种执着心去讲，更不能带着争斗心去讲，这样不管他们说什么，我都能逐渐祥和地坦然面对。我给他们讲天安门自焚的真相，讲藏字石，讲我个人神奇的亲身经历和身体的变化，执着心去掉了，我对丈夫转变了心态，丈夫不但三退了，也开始和我一起学法练功，并且按大法弟子的要求去做，有时还和我一起去讲真相。对女儿，我放下了亲情的执着，经常引导她看一些大法资料，这时和她讲真相，她也渐渐能听进去了。一次我和她学师父境界这篇经文，她猛然间明白了要心地善良，做一个好人。从此以后她的心态变了，同意了三退。我让哥哥姐姐看酒瓶，他们明真相后都三退了，而且姐姐和两个妹妹都走入了大法修炼。 让政府官员明白真相。一次，我的一个老上司回来和同事们团聚，邀请我参加，参加的有当地政府、人大还有各局的官员，可以说都是政府的高官，平时很难和这些高官都凑到一起。我觉得这是讲真相的大好机会，虽然他们过去都是我的老同事，但是这些人是当前的既得利益者，多年来受邪党的毒害很深，他们当中就有公安局的官员。我当时想和这些人讲真相不用举报，一下子就暴露了身份，心里有点顾虑。师父在曼哈顿讲法中说，你在讲清真相的时候碰到的各种各样不同的人事都不是简简单单的，可是你们就抱着慈悲的心去做才行。我想今天遇到他们也不是简简单单的，肯定是缘分。我就发正念请师父加持，清除他们背后的黑手烂鬼、共产邪灵等一切邪恶因素。我只有一念，一定要救他们。教育局领导问我，你的身体怎么这么好啊？紧接着一书记说，听说你家着火都没烧着你，你真赶上孙悟空了。我一看讲真相的机会来了，我就开始给他们讲身体的变化，讲大法的神奇。公安局的官员又问天安门自焚、傅余斌杀人伪案是怎么回事。我说天安门自焚是假，那是江某某罗干一手搞的，是对法轮功的栽赃污蔑。傅余斌不是练法轮功的，他是精神病人，我们修炼人不杀生，连苍蝇蚊子都不打死，能杀人吗？大家说我们也不知道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那一书记说，人们以前可都当真事儿信了。还有人问你师父为什么出国，我说师父要救度的是全世界的人，现在法轮功在世界100多个国家传播，练功的人上亿。教育局领导说，你的身体这么好，我们怎么办？他们又问三退是怎么回事。我跟他们讲，我们入党团队宣誓的时候，在另外空间看，我们的额头被印上了受记，只有退出党团队抹去受记才能进入未来。为了消除他们的顾虑，我说三退不是反党，不是让你上组织那儿去退，也不影响你的工作，只是自己心里想就行，神只看人心。原财政局领导说，我信别的了，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师父还能管我吗？我说只要真心念就管用。人们又问藏字石是怎么回事，我跟他们讲，是老天在警示世人，天要灭中共，党媒造假，把中国共产党王的王字隐去了。一书记说，平安就是福啊。人大官员说，第一次听到这些事，只要不影响工作我就三退。在场的人都表示了同意三退。我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平安得福报。在大家举杯敬酒的时候，都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作为祝酒词了，整个场面非常祥和，真是佛光普照、礼义圆明。后来这些人在实际工作中，有的确实起到了保护大法弟子的作用。2008年秋季，我的工作单位要为大家订阅邪党刊物，为此我和另一同修也在政府工作，找到了单位原党委副书记，并正式递交了我俩的退党申请书。他问我们为什么要退党，我们和他讲了法轮大法如何好，讲了我们修炼大法后身心的变化，针对他提出的疑问我们告诉他真相，他听后默默点头，接着我们劝他三退，他没有表态。几天以后在我家楼下又遇到了这位书记，我想这是他得救的机会到了，可是有点怕心，想人家是单位书记，上次都没说通，再不退怎么办。刚这样一想，立刻意识到这一念不对，心里马上发正念求师父加持，我要救他。这时心里马上像一块石头落了地，我迎上去主动和他搭话，我叫他一声大哥，把你入的党团队退了吧，我不是让你反党，共产党由天来灭，我今天冒着风险跟你讲真相，只是为了救你，退了才能保你平安。听到这里他点头同意，眼里含着泪水。师父安排有缘人得救，有时我想救某个人，但平时又见不到，师父总会给我安排。一次我和丈夫去参加他同事孩子的婚礼，遇到了一些平时很难见到的老同事和政府官员，丈夫边和他们打招呼边发正念，当时我心里求师父加持，必须救他们，我就抓紧机会和他们讲真相。一位局领导说，不影响当官，生命还能得救，我也谢谢你的师父。另一个局的领导说，好啊，这回得救了，以后我成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回我的身体就该好了。在这场婚礼上，我仅仅用了一个半小时就劝退了17人，其中邪党党员12人。一次去参加老同学孩子的婚礼， 在公共汽车上我就开始发正念，清除一切干扰，让有缘人得救。吃饭的时候发现挨着我坐的大姐手肿了，不能夹菜。她说手已经打了3个月的托了。我一边帮她夹菜一边说，那你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会好。她说真的吗？我就把自己崴脚的经过和她说了，并告诉她只用5天就好了。她感到非常惊讶，10多分钟后她惊奇地发现自己的手消肿了，而且还能反过来给我夹菜了。当时全桌的人都很震惊，都主动地念起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做了3退。邻桌有的人看到这场面也都跟着3退了。这一次一共退了14人，其中有6人是政府官员。在回来的路上，我想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2010年，一位亲属的孩子结婚，邀请我和丈夫去帮他们招待客人，这可是一个很好的讲真相的机会。参加婚礼的人大多是公安部门的，他们是恶党的直接受害者，甚至有的人是直接参与迫害大法弟子者。去了之后，我们就发正念，一心想救这些人。在婚礼现场，我们见机讲真相，劝3退。这时见到一位亲属，他在公安局工作，我和他讲真相。他说，我还真参与过抓法轮功的事，当时也不知道是犯罪啊，我认为江某某让抓的，那还有错。明白真相之后，他欣然同意全家都3退。我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愿他有一个好未来。这时已经退了40多人了，我想还有谁没得救呢？在下楼梯时，我求师父让有缘人得救。刚好大堂经理和我一起下楼，在电梯间里，我抓紧有利时机给他3退了。在回家的路上，我看到了某市一个区的610高官家属，他原来在我地工作。我问他，你在这干啥呢？他说，我在等你呀。他说，大姐，你的身体怎么这么好啊？我说，你知道我的身体为什么这么好吗？我就是练法轮功练的。他马上说，我丈夫就是抓法轮功的，前两天还有人告诉他3退呢，说他上了恶人榜。借此机会，我就和他讲了真相。他说，610是组织，还能犯罪吗？我说，那是一个非法的组织，是一个迫害修炼真善人的好人的邪恶组织。法轮功是修佛的，迫害这样的人得有多大的罪呀？他听我这样一讲，感到非常吃惊。他说，你把我和姑娘都退了吧，这回可不能让他再抓法轮功了，我回去一定告诉他。一次我老家的一位亲属去世，我回去参加葬礼。自从参加工作之后，很少回家出席这样的场合。我一想应该回去，这是讲真相的好机会。可是转念一想，多年不回去了，家乡的父老乡亲多数都不认识我了，怎么办呢？我就在回家的公共汽车上求师父加持，让师父给我智慧，让家乡的父老乡亲得救。到了这位亲属家，我一看院子里能容200来人，这么多人怎么讲真相啊？我一边和大家打招呼，一边再次求师父加持。尤其是家乡的老同学看到我身体这么好，这么年轻，都感到很惊奇，也很羡慕。他们都说，你怎么长得还这么年轻？我就借这个机会和他们讲自己在练法轮功，他们感到很惊讶，问法轮功不是不让练了吗？我就和他们讲真相，乡亲们一下子把我围上了，都过来听。听后有人说，我们也不知道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紧接着我又和他们讲了3退的必要性，大家好像一下子明白了，你也要退，他也要退。我一看也来不及找笔记了，干脆直接往胳膊上写吧。后来有一位亲属是退休教师，怎么说他都不退。我一看当众讲不行，就单独到他家去讲，讲了一个多小时，他终于同意3退了。回来之后我一数，一共退了59人。今年的前一段时间，在一次婚礼上，我遇到了一位电视台的编辑，他看到我在婚礼上忙前忙后，觉得非常眼熟，就主动和我搭话。一交谈才知道，在10多年前他亲自采访过我，还给我录过像。熟人见面立刻有种亲近感，我们彼此谈起了这么多年的变化，谈工作、家庭、生活，最后谈到了身体。他看我这么大年纪了，身体还这么好，感到很羡慕。我告诉他我在练法轮功，他说在国外很多高干知识分子都在练，而且已经传播了110多个国家。但是中国为什么不让练？为什么这么打压迫害？他不很清楚。我就开始和他讲真相。听后他说，这些事儿我们做媒体的都不知道，我们看的都是中共宣传的那一套。他又问，你们的师傅有豪宅吗？我说没有。他问法轮功到底是干什么的？我说法轮功是一部高德大法。 随后还和他谈了活摘人体器官等很多问题，明白后他表示同意三退。我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祝他平安幸福。他说这一次来着了，以后我再也不编辑污蔑法轮功的文章了。用善念唤醒良知，协党举办奥运时加紧了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对举报大法弟子者还给奖金。一天，一位同修送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了，这位同修被关进洗脑班。我听说后非常着急，心想什么问题呢？是整体还是个人有漏呢？有漏也不准旧势力迫害呀。后来我听说举报人是丈夫战友的孩子，他是城郊一个村的村长。我心想他多可怜，协党给钱就干。当时只有一念，我一定去救他，但是心里也有些顾虑，他能举报别人，能不能也举报我呢？可得策略点。我找他三次都没有找到，我就找自己的执着心，最后找到了自己的顾虑心，我就求师父加持清除他。结果有一天就在我工作单位门口遇到他了，我向他问了缘由，他说是有这么回事，那老头儿扰乱社会，我就举报他。我说他是为了救人，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得救。我也练功，而且把公务员的岗位都让出去了，你看我扰乱社会了吗？我们都是好人，迫害法轮功有罪呀。他一听有点着急了，也有点害怕。他说大姨，我做的事太可怕了，那我还有救吗？我还能当村长不？我说有救，能当，只要你从入的党团队退出去，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行。他说我退，以后我再不举报法轮功了，要不然死都不知道咋死的。后来在单位遇到他，他还问我大姨给我退了没有啊，我说退了，放心吧。我的一位亲属从外地来我家做客，他是某地一个劳改支队的政委，负责几个监狱的管教工作，这正是一个讲真相的好机会。他到我家后见到我身体这么好，很惊讶。我说我是练法轮功了，所以身体才这样，已经几年都不吃药了，身体什么病都没有。在饭桌上我边发正念边和他讲大法的真相，他说这么好，国家咋还不让念呢？同时也谈到了天安门自焚等问题。他说我管的几个监狱都有法轮功学员，他们的道德素质都很好，就因为反对共产党送小册子被抓来的。这时我和丈夫从不同角度和他讲天安门自焚伪案，讲傅宜宾杀人是不存在的，修炼人是不杀生的，法轮功对政权没有诉求，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告诉人真相，让人们退党是为了救人，在灾难来临时能够保平安。听我们讲了之后，他说我还是第一次从正面听到法轮功的情况，请你给我也把党退了吧，今后我也要善待大法弟子。临走之时还向我们要了神运光盘和大法书。后来据说他回到工作单位后找个借口提前退出了工作岗位，不再为协党卖命了。今年我和丈夫参加他同事孩子的升学宴请，这也是一次救人的机会。丈夫的这位同事现在是一个乡的乡长，曾参与过迫害法轮功。在去之前我就让其他同修集体发正念，并请师父加持，让这位同事得救。刚到的时候由于人多没有机会跟他讲，我就寻找机会趁他出去送客人一个人往回走的时候把他拦住了，跟他讲了真相。我说你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了，共产党搞无神论使现在的人道德下滑，人类才会有大灾。人们入党团队宣誓的时候，在另外空间看额头上都被印上了受记，只有退出党团队抹去受记才能进入未来。他说不是我想抓，是上面让抓。我说你也是受害者。他说那我退出去你师父能原谅我吗？我说会的。我给他背诵了师父的诗，世风日下众驻流，烂鬼带头人跟走，我为世人愁，人不为己忧，摘自红缨二微。他说我才知道我错了。我对司法局的一个负责人和我丈夫是比较要好的朋友，我就利用这个关系和他讲真相。他明白真相后不但自己三退了，而且打那以后一直到他退休都不管法轮功的事儿了。公安局有的领导在明白真相后做了三退，有时还想方设法保护大法弟子。政法委的一位同事明白真相三退后主动要求调离工作岗位。一位乡镇的主要负责人在明白真相后告诉下属，上边来抓法轮功你就策略点说，工作忙应酬过去就得了。这位负责人还暗自走入了大法修炼。师父在向世间转轮中说，当然修炼人没有敌人，谁也不配做大法的敌人。十多年来 我利用一切机会和公安政法系统的人讲真相，用善念唤醒他们的良知。我也曾经对公检法人员产生过怨恨心，在学习师父的讲法以后，认识到他们这些人也是邪党制度下的受害者，我们不能带着观念去救度他们，同时在救度他们时要去除怕心，只有这样才能唤醒他们的良知。跳出情，修出慈悲心。今年丈夫的侄子到外地一个技校去读书，小叔子来请我们去参加宴请，我一听就急了，心想又是变相跟我要钱来了，以前你欠我的钱都算黄了，都不要了，这回又来了。我说不去，等以后你儿子结婚我再去。小叔子有点不高兴，不好意思的走了。他走后，我认真的向内找，悟到自己的争斗心、妒忌心、利益心都没跑出一个情字，就包括我以前给别人东西也是，这个情不去，表面做那些事都是假修。找到了这些执着心后，我发正念清除它，之后我决定去。没想到我去了之后，大家都为前为后的，还非常欢迎。我就利用这个机会给20多人讲了三退。师父说，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摘自转法轮。让社会最底层的人了解真相。在当前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人数最多，就是我们所说的普通的工人农民，他们很穷很苦很难，对中共的腐败现象恨之入骨，但是又感到无能为力。他们为了生存整天奔波，由于多年被邪党洗脑，看不透本质，是在党文化中恨恶党，是最需要救度的众生。在讲真相劝三退中，当他们知道真相以后，很容易接受三退。多年来，我充分利用一切机会向这些人讲真相，尽量不错过一个有缘人。一次我去早市买菜，一个卖豆角的老农只剩下几斤豆角了，当时还有两个人要买，我说你们两个先挑吧，同时我也帮他们挑，我说等你们挑完了我再买。他们都感到非常不理解，现在还有这样的好人吗？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我师父让我做好人，我们是修真善忍的。他们一听法轮功感到非常震惊，在邪党的谎言欺骗下，很多人都受骗了，没想到练法轮功的人这么好。我就趁机会和他们讲真相，讲法轮功是教人修心向善的佛法，中共怕人们都信法轮功，不信他们那一套了，所以才把法轮功污蔑成某教，其实中共才是邪教。我看他们听得很感兴趣，我就接着说，中共建政以来害得中国人非正常死亡8000万人，超过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你说哪一个是邪教吧。我接着说，在中共统治下，道德沦丧，世风日下，要有大难的，要想躲过灾难只有三退。我给他们讲什么是三退，怎样三退，那两个买菜的很高兴的就同意三退了。最后挑剩下1斤2两豆角，我说我都买了，卖豆角的受感动了，他说大姐你给我也退了吧。我告诉他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能平安，才能得福报。就这样我买了1斤2两豆角，让三个人得救了。一个农民赶毛驴车卖韭菜，剩下最后一把韭菜我买了，顺便和他讲了真相。他说自己的身体不好，我告诉他三退保命的真相，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就会好起来的。他很高兴地谢谢我。当天在他赶车回家的路上，毛驴车毛了，在情急之下他高喊师父救救我，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毛驴车当时就站住了。第二天我在市场见了他，他和我说了这件事，还热心地告诉我卖菜的谁谁谁还没退呢，并且帮我招呼让人们赶快三退。一天早上我去市场买菜，见到一位50多岁的中年妇女在烂菜堆里捡辣椒，一边捡还一边朝我笑，我想这是不是一位有缘人让我救她。于是我主动上前搭话，他说他和他孙子生活在一起，孙子是个孤儿，在学校读书，特别想吃炒辣椒，但是由于没钱买，他看到卖菜的扔的辣椒怪可惜的，捡回家去也能炒着吃。我说我拿钱给你买点吧，他再三谢绝，我就一边和他唠嗑一边帮他捡辣椒。他眼泪汪汪地说，现在还有你这样的好人吗？像我这样的穷人现在都没有人搭理，你的心眼太好了。我告诉他我是练法轮功的，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师父让我们做好人，让我们修真善忍。 他说，现在的人太坏了，给我们的救济款发的一点也不及时，有时那些当官的不顺心就不给了，老百姓生活的太难了。我及时和他讲了三退，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我将来一定会得福报的。现在我每天都把讲真相劝三退作为日常生活中的第一件大事，每天早上起来我都要像检查账目一样从头到尾的捋一遍，还有哪些地方没去，还有哪些人需要救度。每一次我从家里出发之前都发正念，求师父加持，请师父给我智慧，把有缘人带到我的身边，让他们明白真相，得到救度。这些年来我随时随地向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人讲真相，劝三退，从城里到乡村，从大街到小巷，无论是在商店市场还是走路乘车，利用一切时间，抓紧一切机会去做。听真相的人们当中有身居高位的政府高官，也有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平民百姓，有打工的务农的，也有经商的求学的，有善良的世人，也有参与迫害大法的人。他们有的是我的亲人同事朋友，也有是素不相识萍水相逢的路人，但是只要和我相遇，我都把他们看成是有缘人，用慈悲之心去和他们讲真相。多年来在我讲真相后做三退的估计有10000人左右，我曾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在10000个三退人员中我要劝退1人，现在目标达到了，仅奥运会期间我就劝退将近1000多人。12年来我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在大法的引导下，在同修的帮助下，虽然做了一些作为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但是离师父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在随时正法救度众生的路上，我暴露出了各种执着心，救人较多时出现欢喜心，救人遇到挫折时出现妒忌心、争斗心，救度高官时出现了显示心、证实自己的心，救人时自己的经济受损失出现过利益心，到偏远地区救人表现出了怕吃苦的安逸心，这些执着心都是救人的障碍，但也是我修炼的阶梯。抱着常人心是救不了人的，要完成史前大愿，兑现誓约，就必须修去所有的执着心。回首12年的修炼历程，处处离不开师父的慈悲呵护。当我做得好的时候，就鼓励我，让香火上开出莲花；当我做得不足的时候，就点悟我，让我摔跟头。我深深地体悟到，在大法中，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在修，我的一切都来源于大法。12年来我能平安地走在正法路上，一切尽在法中。我会认真做好三件事，修炼如初，随时走好最后的正法之路，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
漫漫人生路，想知有几何，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